暂时退兵的宋江回到大营，盘点手里的将领，发现手里的这些人没有一个能打过呼延灼。孙立倒是有一定的机会，但估计最后还是呼延灼获胜，其他人就更不行了。就说吕方和郭盛，一个自称为小吕布，一个自称小薛仁贵，这两个人加一起也打不过呼延灼。吕布和薛仁贵如果地下有知，一定会气得半死。手下人都不顶事儿，又不好意思群殴呼延灼，硬拼不行，只能跟呼延灼拼智商了。在吴用看来，呼延灼的武功着实不错，不过智商并不高。呼延灼是一个好将军，但绝不是一个好统帅。对付只有匹夫之勇的人，其实也很简单，用计谋给他下套，用脑筋急转弯整晕他。吴用用一个非常简单的安排，就让呼延灼上了当。知识就是力量。宋江、吴用、花荣三人装作在青州城外欣赏风景，看风景的他们成了别人的风景。呼延灼看到这三个人，心里嘀咕，这三个土鳖肯定没去过比较大的城市，把这里当东京了吧。呼延灼才是土鳖，人家三人都去过东京，人家装出看风景陶醉的样子，只不过是为了让效果更逼真，让他呼延灼上当。结果呼延灼真就上当了。呼延灼知道有一个成语叫擒贼先擒王，但他始终弄不明白另外一个成语，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呼延灼认为黄雀又不吃蝉，怎么非得跟螳螂组团去捕蝉呢？他没弄明白，黄雀的目标不是蝉，而是螳螂。弄不明白大自然食物链的呼延灼，自然也弄不明白吴用的计谋。一个简单的陷马坑，就让呼延灼明白了，原来这世界如此不简单。陷马坑简单有效，呼延灼连人带马瞬间都掉了进去。在落马的那一瞬间，呼延灼觉得自己终于跟关公是一个档次了。关公因为绊马索落马，自己因为陷马坑落马，都是落马，都很悲壮。呼延灼也想学关公英勇就义，但他遇上的不是孙权，而是宋江。从看到他的第一眼起，宋江在心里就把他列为要发展的下线了。呼延灼是将门之后，杨志也是将门之后，如果这两位将门之后同时站在宋江的身后，哼，那他宋江是什么？至少是个元帅级别的。这是宋江的聪明之处，善于用别人抬高自己，用两位名将之后合理的抬高自己。用现代的眼光看，就是善于包装，善于搭顺风车。等到与宋江见面的时候，呼延灼才知道宋江的下拜原来这么有杀伤力。宋江下拜就让呼延灼产生了错觉，他觉得眼前的这个人不那么讨厌了，反而还有些亲切。宋江再说点肝胆相照的话，呼延灼就彻底无法抵御了。宋江以前经常扮演办公室主任的角色，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，见到呼延灼这种内心膨胀的将门之后，也懂得分寸。宋江的话让呼延灼很受用，一下子让呼延灼看到了自己在梁山也是前途远大。呼延灼在心里悄悄盘算了一下，自己折了朝廷的8000军马，还丢了皇帝御赐的踏雪乌骓马，更关键的是他还有被俘的记录，这样回去在小气的高太尉面前指定没有好果子吃，说不定他还要被追究刑事责任。呼延灼想想很害怕，又一想即便回去也一无所有了，人家杨志落魄的时候还有把宝刀可以卖，自己之前连腰带都卖了，还能卖什么呢？世上本没有路，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。呼延灼觉得上梁山或许也是一条路， 以前的同事林震他们已经走上了这条路。一边的百胜将军韩涛安慰呼延阁说：“哥哥，走咱们自己的路，让别人骑马去吧。”